再平衡到底是什么？组合为什么会悄悄失衡？很多刚开始打理自己资产的人会把买了之后放着不动当成一种稳健。但真实的市场里，不同资产的增长速度并不一致。股票涨得快，债券涨得慢，现金几乎不动，时间一长，你最初设定的比例就会被悄悄改写。原本想守住的六成权益、三成债券、一成现金，可能在一年后变成七成权益、两成债券、一成现金。这件事本身并不危险，但它意味着你实际承担的风险已经和最初计划的不一样了。再平衡指的就是把组合重新拉回最初目标比例的动作。它不是一个预测市场的技巧，而是一种纪律。当某类资产占比偏离计划太多，就减仓超配部分，补一点低配的，让整体回到起点。这种做法的核心逻辑不是高抛低吸赚差价，而是我始终清楚自己暴露在多大的风险里。对普通人来说，能长期守住风险敞口，往往比频繁择时更重要。理解失衡为什么发生，是理解在平衡的前提。资产价格每天都在变，而你的目标比例是一个静态的锚。两个东西天然会越走越远，除非你定期把它们对齐。有些人觉得账多的留着不是更好吗？这其实是把再平衡和追涨混为一谈。再平衡要对抗的，恰恰是人性的让盈利奔跑和对亏损视而不见，他用规则替你做那个不太舒服但更理性的决定。值得强调的是，再平衡并不是越频繁越好。调整本身有成本，也有税务后果，过于勤快反而可能侵蚀收益。所以真正要回答的问题是，我用什么信号来判断该调整了？这正好引出本文要比较的两种方法，用偏离度触发的阈值再平衡，以及用时间触发的日历再平衡。他们解决的是同一个问题，但给出的答案节奏完全不同。阈值再平衡，用偏离多少来触发调整，阈值再平衡的思路非常直观，先设定一个可接受的偏差带。比如你约定任何一类资产的实际占比，如果偏离目标比例超过5个百分点，就触发一次调整。当股票从计划中的六成涨到六成六，系统就提醒你该把多出来的部分挪回到债券或现金里。它把什么时候动这件事完全交给资产价格本身的变化来决定。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有话才说。市场平静，比例稳定时，它可以连续几个月甚至几年都不动你一分钱，帮你省下交易成本和税费。只有出现明显偏离，它才出手。对波动较大的组合来说，阈值法像一个灵敏的守门员，只在球真的偏出危险区时才扑出去，平时安静待命。阈值法也有需要拿捏的地方。偏差带设得太窄，比如两三个百分点就触发，调整会变得过于频繁，摩擦成本上升；设得太宽，比如十个百分点以上才动，组合可能长期偏离你的风险计划，遇到急跌时暴露的比预期更重。很多实践者会把阈值设在三到五个百分点之间，再配合一个至少间隔一段时间的冷却规则，避免短期内反复触发。另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点是，阈值法对监控有要求。你要有人定期去看组合比例，或者借助工具自动提醒。如果完全不查看，即便偏离已经很大，也不会有任何动作发生。所以，它适合那些愿意保持轻度关注，并且希望把调整次数压到最少的人。它把主动权交还给规则，而不是交还给情绪。日历在平衡，用过了多久来触发调整，日历在平衡换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锚，时间。他不关心组合偏离了多少，只关心是不是又到了约定的日子。最常见的节奏是每季度、每半年或每年做一次。到了那天，无论市场是涨是跌，比例是偏是稳，都按原定计划把组合拉回目标。他把什么时候动彻底固定下来，变成日程表上的一项例行事务。日历法最大的好处是简单和可预期。你不需要天天盯盘，也不需要判断现在偏得够不够多，只要在固定日期打开账户，执行一次操作即可。这种可预期性对人心的安慰作用很强， 他把投资决策从我猜现在该不该动变成今天到了，按计划动，大幅降低了被情绪带着走的概率。他的代价则是偶尔的无谓操作。假设某季度市场几乎没动，比例偏差极小，日历法依然会让你做一遍调整，产生本可避免的交易成本。也有人担心，固定的日期可能恰好撞上市场的某个极端点，导致在不理想的位置完成调仓。不过大量长期回测显示，这种日期效应在多年尺度上通常会被平滑掉，对最终结果的拖累有限。日历法特别适合不喜欢操心，希望把理财自动化的人。不少人会直接把每年的某个固定日期，比如生日、年终设为在平衡日，配合工资结余或分红到账一起处理，把纪律嵌进生活节奏里。它牺牲了一点效率，换来了极低的执行门槛，这对容易拖延或过度思考的人反而是一种保护。信号源之争，事件驱动与时间驱动的本质区别，把两种方法放在一起看，他们的根本分歧在于谁来决定行动时机。阈值在平衡是事件驱动，市场先发生偏离，动作才被触发，主动权在价格变化手里。日历在平衡是时间驱动，日期先到了，动作就发生，主动权在日历手里。一个是被动响应，一个是主动排程，这是二者最底层的差异。事件驱动的优点是该动才动，不会在没必要时浪费成本，缺点是可能很久不动，也可能在短时间内反复被触发，行为不够规律。时间驱动的优点是行为和节奏高度规律，容易坚持，缺点是可能在不需要时也动手，付出一些多余的费用。两种思路没有绝对优劣，更像两种性格，一个谨慎克制，一个守时规律。从风险控制的视角看，阈值法对极端波动更敏感。当市场剧烈震荡，比例快速跑偏时，它能更快把你拉回安全区，避免组合在高位暴露过久。日历法则像一个慢半拍但从不缺席的闹钟，它不一定在最佳时刻出现，但保证你一年至少会校准几次。对风险承受能力一般的人来说，这种至少定期校准的兜底感很重要。理解这个区别后，选择就不再是哪个更厉害，而是哪个更贴合你的性格和执行力。一个每天看盘，喜欢精确控制的人，可能更享受阈值法的灵敏，一个设置好就懒得管，容易忘记的人，日历法的稳定反而更可靠。方法要服务于人，而不是反过来让人去迁就方法。不同市况下，两种方法的适应性，市场并不是只有一种样子。在单边上涨的牛市里，权益资产一路走高，阈值法会因为频繁触发而不断减仓强势资产，可能让你少赚一些，但也确实把风险压在了计划内。日历法则按部就班，期间几乎不动，会让你在上涨中多停留一会儿，同时也多承担一些波动。两种选择在牛市里的体验差别，主要体现在落袋的节奏上。到了震荡市，价格上上下下却没有明确方向，阈值法可能被来回触发，在价差之间产生较多交易成本，这时候较宽的阈值或配合冷却期会更舒服。日历法则不受影响，按固定日期轻描淡写地校准，反而显得从容。震荡市往往是检验你是否真的能忍受频繁微调的试金石。如果遇到急跌，阈值法的优势会比较明显。当某类资产快速跌破阈值，它会 prompt 你在低位补回，天然执行了跌了就买回份额的逆向动作。日历法如果刚巧离下次日期还远，可能要扛一阵才校准。不过也要提醒，急跌中执行在平衡需要心理承受力，规则的价值恰恰是在这种时候替你做决定。没有一种方法能在所有市况里都占优。更务实的态度是，先想清楚自己最常在哪种环境里坚持不下去，再用方法去补齐那个短板。如果你容易在波动中慌乱，阈值法的自动触发能替你稳住；如果你容易拖延遗忘，日历法的固定日程能保你底线。适应性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和你的行为弱点有关。折中方案，把阈值和日历组合使用。很多人最终发现，纯阈值和纯日历都不是最舒服的， 于是出现了混合策略，以日历为底线，以阈值为补充。具体做法是，先固定一个每年或每半年的校准日，保证组合至少定期回归一次，同时设定一个较大的偏离阈值，一旦比例在短时间内剧烈跑偏，就提前触发一次临时调整。两套信号人一满足，就执行。这种组合的好处是兼顾了规律和灵敏。日历那条现象是安全网，防止你太久不理账户，阈值那条现象是报警器，在极端情况出现时不等日期先出手。它避免了纯阈值法可能长期不动的隐患，也避免了纯日历法撞上极端点仍机械执行的尴尬，是很多个人实践者偏好的折中。实现混合策略时要注意不要让两条线互相打架。一个常见设计是日历频率设为每年一次或两次，阈值设为相对宽松的8到10个百分点，并且规定两次调整之间至少间隔一个月，防止市场剧烈波动时短时间内反复操作。这样日历负责定期体检，阈值负责突发急诊，分工清晰。也有更进阶的玩法，比如按资产类别分别设规则，对波动大的权益类用较窄阈值，较密日历，对稳定的债券类用较宽阈值，较疏日历。不过对大多数人而言，一套统一、简单、能坚持的混合规则已经足够覆盖需要。复杂本身也是一种成本，能用三句话讲清楚的规则往往才守得住。被低估的隐性成本，交易成本与税务摩擦，讨论在平衡时，很多人只盯着比例回没回来，却忽略了每次调整背后都要付出的代价。显性的是交易手续费、买卖价差，隐性的是税费，尤其是当被调整的部分来自盈利仓位时，减仓可能带来应税事件。这些成本单次看着不大，长年累月会 quietly 啃食掉一部分复利。阈值法因为触发次数不确定，总成本也起伏较大。在波动剧烈的年份，它可能一年触发好几次，累积费用明显，在平静年份则几乎为零。日历法的成本更可预测，每年固定几次，方便你提前把它算进预期。如果你用的工具费率较高，或所在市场对短期买卖有额外税负，那么把调整频率压低，把阈值放宽，通常是更划算的方向。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点，频繁再平衡可能让你在税务上更不友好。举例来说，把盈利较多的仓位兑现以回到比例，可能比让盈利继续只调整新增资金产生更多当期税负。因此不少人会选择用未来现金流来再平衡，也就是不减持旧仓位，而是把新的工资结余分红优先投进低配的部分，慢慢把比例拉回。这种做法成本更低，也更适合 taxable 账户。所以评估一种再平衡方法，不能只看它把比例管得有多漂亮，还要看它为这份漂亮付出了多少代价。对费用敏感、账户规模不大或身处高税率环境的人，低频率加用新增资金再平衡往往比高频买卖更优。成本是在平衡这门课里最容易考砸却最值得重视的一节。专业分析，再平衡的纪律设计与量化实证，关于再平衡是否真的改善结果，公开研究给出的结论并不一致，但方向上有参考价值。某学术机构2010年前后对1926年至2009年美股与债券组合的样本量级为长周期月度数据，涵盖数十年，做过回测，发现年度在平衡相比完全不调整，在风险相近的前提下波动更低，但两者长期收益差距很小，说明在平衡的主要价值是控风险而非增收益。某大型指数提供商的2021年教育文档也指出，在平衡本质是用一点潜在收益换取更可控的回撤。我们可以引入两个命名框架来做对比。其一是恒定比例组合保险 CPPI 是思路，让风险资产随市值增长而被动放大，优点是在牛市能多参与，缺点是回撤时可能被迫减仓，体验较差。其二是固定权重在平衡 Fixed Weight Rebalancing， 始终拉回原比例，优点是风险敞口稳定，行为简单，缺点是牛市里会系统性少赚。 二者对比的核心是你要稳定敞口，还是要顺势加仓。固定权重在平衡，正是本文讨论的阈值与日历所服务的同一目标。一个真实可辨识的案例来自某养老金评估项目公开报告，量级为组合层面。该项目对一组采用年度日历在平衡的稳健组合与一组从不调整的同类组合做对照，在2008年急跌后的恢复期里，年度校准组因在低位补回了权益份额，其后续反弹阶段的回血速度快于长期不调组。这个对照说明，在平衡在极端行情里的价值往往体现在跌后有没有子弹上，而不体现在平时。落到可落地层面，建议用以下度量指标监督自己。一、最大单一资产偏离度应小于等于目标比例上下5个百分点。二、年度调整次数建议控制在2-4次，避免过度交易。三、在平衡后，组合波动率相对基准的变化应不高于原计划的 10%。执行清单则可简化为四步。一、写下你的目标比例并存入备忘录。二、设定触发规则，如年度日历加5个百分点阈值。三、用新增资金优先补低配部分。四、每季度末值检查不操作，每年固定日才执行。把这套写下来，就比任何临时起意都可靠。新手最容易踩的五个坑，第一个坑是把在平衡当成择时工具。不少人一设置阈值就忍不住想是不是该抄底了，结果把纪律动作变成了猜测市场。要记住，在平衡的目的不是猜涨跌，而是把风险敞口拉回计划。只要守住这个定义，很多焦虑会自动消失。第二个坑是阈值设得过于灵敏。有人把偏差代设成一点点就触发，市场稍有风吹草动就操作，一年下来手续费比收益还多。更稳妥的做法是给偏离一个容错空间，并把观察频率降下来，让规则服务于你，而不是让你被规则追着跑。第三个坑是只在上涨时记得在平衡，下跌时却不敢动。在平衡最不舒服也最有价值的时刻，恰恰是在资产跌到阈值以下需要你补回的时候。如果止减不佳，你的组合会慢慢变得过于保守，长期反而偏离了原本的目标。规则要双向执行才有意义。第四个坑是忽视账户类型。在免税或 deferred 账户里调整摩擦很小，在 taxable 账户里频繁兑现盈利仓位可能带来不必要的税负。把高频调整放在税负友好的账户，把低频率用新增资金的方式放在 taxable 账户是更聪明的安排。第五个坑则是没有把规则写下来，全凭记忆，结果一忙就忘，在平衡从纪律退化成想起才做。给自己建立一套可执行的在平衡流程，把前面所有内容收拢成一套流程，其实只需要四步。第一步，明确你的目标比例，它应当和你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相匹配，写下来并说明每一类的角色，哪部分是进攻，哪部分是防守，哪部分是备用金。没有这张地图，在平衡就失去了校准的参照。第二步，选一种触发方式并固定下来。如果你讨厌操心，选年度或半年日历；如果你对市场波动敏感，希望比例始终贴着计划，选阈值法并设3-5个百分点，如果两者都想要，用日历为底，阈值为补的混合。关键是选定后就不再反复改，让规则有稳定性。第三步，决定用什么钱来调。优先用新增资金、工资、分红、利息去补低配部分，能省下大量减仓成本和潜在税负。只有当偏离过大，新增资金不够时，才考虑减仓超配部分。把用新钱作为默认动作，长期看更温和也更省心。第四步，建立检查而不是频繁操作的节奏。建议每月或每季度只看一次比例，记录是否触发，但不到规则满足就不动手，真正执行集中在每年固定的一两个日子。配合一张简单的记录表，你会越来越清楚自己的组合在怎么漂移。流程的意义是让理财从靠感觉变成靠系统，而这正是在平衡机制存在的价值。常见问题一，问阈值在平衡和日历在平衡 普通人到底该选哪一个？答：没有唯一正确答案，取决于你的性格和执行力。如果你容易拖延，不想天天盯账户，日历法更简单可坚持。如果你对比例偏离很敏感，希望风险始终贴着计划，阈值法更合适。若两者都想要，可用年度日历为底，五个百分点阈值为补的混合。先选能长期坚持的那一个，比选理论上最优的更重要。二问，再平衡会不会让我少赚？答，在单边上涨的行情里，再平衡确实可能因为你提前减仓强势资产而少赚一些。但公开长周期研究普遍显示，它带来的主要好处是降低波动和回撤，稳住风险敞口，而不是提升收益。把它理解为用一点潜在收益换更可控的风险，心态会更平稳，也更容易坚持下去。三问，多久检查一次组合比较合适？答，建议每月或每季度做一次轻量检查，只看比例是否触发规则，不急于操作。真正的调仓集中在你设定的固定日期，如每半年或每年。把检查和执行分开，可以避免被短期波动牵着走，也降低交易频次和成本。四问，用新增资金再平衡，具体怎么操作？答，当某类资产低于目标比例时，把新到账的工资、分红或利息优先投入该类，而不是兑现已经盈利的仓位。这样既能把比例慢慢拉回，又省下交易手续费和潜在税负，特别适合 taxable 账户。只有当偏离很大，新增资金不足以弥补时，才考虑减仓超配部分。五问，阈值设多宽比较合理？答，对多数个人组合，三到五个百分点是常见区间，混合策略里也可把阈值放宽到八到十个百分点，配合一个两次调整至少间隔一个月的冷却规则。设得太窄会频繁交易，成本上升，设得太宽则组合可能长期偏离风险计划。可先按五个百分点试半年，再根据自己的体感微调。六问，急跌的时候还要按规则再平衡吗？答，急跌恰恰是在平衡最能体现价值的时刻，当某类资产跌破阈值，规则会提示你在低位补回份额，为后续反弹储备子弹。但执行它需要心理承受力。若担心扛不住，可把单次调整幅度拆小，或优先用新增资金，而不是一次性大额减仓其他资产。规则的价值，往往就在最不舒服的时候替你做决定。